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6号，公元2017年6月2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祈祷刘晓波战胜病魔，获得自由。从崇安堡下，习近平抵港庆回归。无国界记者组织指香港新闻自由度为20年来最低。邀藏人参赛受到施压，温哥华足球节主办方拒绝妥协。藏人行政中央举办联施会共日祈祷法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于印度拉达克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发表公开声明，对因患癌而保外就医的诺奖得主刘晓波的境遇表达关切，同时祈祷刘晓波能够战胜病魔，获得自由。达赖喇嘛尊者今天6月29号发表声明，对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或假释表达欣慰，同时也对他身体健康状况出现的问题表示悲伤。达赖喇嘛中文官网刊出中文声明内容。刘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良心犯之一，我深信他所采取的行动虽已令他遭受到严重的惩处，却能带领中国走向更和谐、稳定以及繁荣，对创造更加和平的世界终究能够带来伟大的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并在声明中指出，许多来看我的人都一再地期望我能为刘晓波的健康祈祷，我希望刘晓波能够获得当今最佳的医疗服务，并祈愿他能够成功地战胜病魔。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将至，中共领导习近平抵达香港，在从崇安堡下开始为期3天的访问。有媒体报道称，一名记者在习抵达后曾高声提问什么时候释放刘晓波。与此同时，无国界记者也在一篇声明中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度为20年来最低。综合媒体报道，中共领导习近平于今天6月29号抵达香港，在机场发表演讲时称，此行主要有3个目的，包括祝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回顾这20年非凡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据苹果报道，有记者在习近平发言后曾高声提问什么时候释放刘晓波，以及香港人不希望再释法，你听到了吗？但习近平并未回应，随即上车离开。据报道，香港警方为了迎接习近平，在全港各地加强戒备，连接机者雨伞与毛巾都遭到扣留。与此同时，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于27号发表文章，指出香港回归20年后，当地的新闻自由程度从未像现在这般低过，对媒体的管控一直在持续增加。目前仅存有少数几个独立但脆弱的线上媒体。无国界记者指出，在20年的亲中统治中，香港很大一部分自由被削弱，虽然这些自由在理论上是受特别行政区状况所保障的。在该组织发布的世界媒体自由度指数中，香港从2002年的18名到今天已下跌至73名。国际特赦更形容香港的人权状况 为20年来最差。传统港媒都在中国有商业利益，其中一半媒体的老板都是中共人大与政协委员。这些老板想要在中国赚钱，最好的方法就是表现爱国，也就是自我审查。无国界记者细数了香港各大传统媒体在中共压力下要么妥协要么沦陷的命运，指出也正是因为如此，香港民众开始寄希望于网络独立媒体，但是这些媒体的未来飘忽不定，他们被禁止采访报道官方事件，他们的能见度低，同时容易受到网络攻击，而且极易受到如日前书商失踪案一般的遭遇。在香港，不论护照还是边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保证你不受中国情报机构的迫害。此外，《纽约时报》也引述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指出，在18至29岁年龄段的香港居民中，只有约3%的人在身份认同上选择了中国人，比10年前大幅下降。那时有约30%的人选择这个认同。在这个年龄段中，有近2/3的人现在把香港人作为他们的民族认同。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温哥华国际足球节邀请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参赛，加拿大足协透过其地方机构卑诗足球协会而对这支球队提出各种苛刻要求，疑似受到中共施压，试图阻止流亡藏人参加该足球节。足球节创办人哈姆尔一怒之下决定退出卑诗足协，按照原定计划邀请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参加比赛。美国人凯西原受聘流亡藏人体育协会，训练一支由藏人女子组成的足球队。2013年，凯西另创西藏女子足球队，自己兼任经理与教练。这支由流亡藏人女子组成的足球队日前因申请美国签证前去参赛却遭拒签而引起各界关注，而后该球队发布声明，透露已经受邀将参加今年7月所举行的温哥华国际足球节。昨天28号，加拿大媒体 CBC 报道说，温哥华国际足球节主办方宣布与卑诗足球协会断绝关系。足球节创办人哈姆尔告诉媒体，卑诗足球协会对西藏女子足球队成员们提出各种有别于其他队伍的苛刻要求。他说，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包容、尊重与平等，卑诗足协的举动与我们的价值不符。据悉，在足球节主办方宣布西藏女子足球队将参赛后，加拿大足协便透过其地方机构卑诗足协开始提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要求，包括各种额外文件、藏人球队队员的姓名以及他们所属国家核发的旅行证件等。加拿大足协当然明白西藏没有国家足球协会。哈姆尔认为，这是因为国际足联不承认西藏，他们在试图阻止这支队伍参赛。加拿大足协就是国际足联的成员。他指出，自己的足球节在过去从未被要求提交外国球队成员姓名与旅行证件。拒绝妥协的足球节创办人哈姆尔强调，他的执照、保险与场地许可都已获确认，不会受到退出卑诗足协的影响，所以他决定足球赛按原计划进行。我们等不及欢迎所有参赛运动员及宾客，不论他们的国籍与背景是什么， 这就是我创办足球节的原因。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历五月初十莲师会供日将至，藏人行政中央开始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举办会供法会，以此祈求达赖喇嘛尊者永驻世间，佛法兴盛。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历五月初十是莲师会供日，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从今天6月29号开始，于印北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组织西藏朗杰寺僧众举行会供法会。藏人行政中央通过纪念莲师会供日法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永驻世间，佛法昌盛。该法会将进行至藏历五月初十，届时公历7月3号。中共入侵西藏前，每逢藏历五月初十，西藏朗杰寺便会按照传统举行官方庆祝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必定出席。藏人流亡印度后，这一活动开始在大乘经院举行。在去年藏历火猴年五月初十莲师会供日，亦是莲花生大师本命火猴年内的诞辰日，为12年一次的殊胜之日，达赖喇嘛尊者在莲花生大师的圣地印北莲花湖主持了相关佛事纪念活动，数千信众赶到莲花湖接受尊者传授的持名灌顶。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第三，在藏人的抗争中，达赖喇嘛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答：达赖喇嘛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达赖喇嘛是藏人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是藏人无可争议的象征。世俗的流亡群体虽然精英荟萃，由于其世俗性却难以产生这样无可争议的象征。达赖喇嘛既能以宗教领袖的名义频繁会见各国政要及文化领袖，又能以精神导师的名义吸引成千上万的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民众。作为西藏的象征，人们从达赖喇嘛身上看到了西藏。50多年的流亡成全了达赖喇嘛，使之成为世纪性的人物，使得藏传佛教走向世界，并使得西藏问题成为国际性的问题。一般的流亡者最担心自己被本土的人民所淡忘，不管你原来在本土多有名多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更由于专制当局的刻意封锁，你的影响力都可能日趋衰落。达赖喇嘛则不然，既然有如此众多的藏人依然尊重他们的传统，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同达赖喇嘛。尽管现今西藏境内的藏人大部分都是在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才出生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达赖喇嘛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